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课题是关于旧约的历史性。先看到有一些平时没有看见的面孔希望应该是因为这个课题而来的。感谢神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兴趣所以呢想要知道圣经的这个可靠性。刚才 Alan 有提到这本书，不会啦，我虽然今天确实是会比较多很多资讯，好像讲课很这样的资讯不过希望不会像讲课那样那么干了希望是很互动性的启发性的让我们确实看到这些知识，这些客观的证据的重要性。好，让我们在探讨这个课题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先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通过你的大能，通过历史上的启示你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你的福音。确实我们知道我们每个星期都在教会里面宣读你的话语，去明白你的话语，去回应你的话语，但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去思考这个话语的圣经的历史性等可靠性等客观的证据。请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样比较不一样的这样的讲道确实能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更有信心更有认识让我们更能回应你这位慈爱的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命而求，阿们。好，当然今天的讲课今天的课题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呢因为今天课题要讲到呢，刚才我说神的话语，讲到这本书的历史和由来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到底我们如何知道它是真真实实在历史上是神启示给我们可靠的话语当然今天的说到圣经的可靠性跟历史性只会说到旧约的这个部分，然后分成两个今天会专注在旧约虽然有一些东西呢也会包括整个圣经那下个星期呢董斌呢会更加具体的专注的讲关于新约这个文件这个历史文件的可靠性当然我们说呢这个课题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相信这本圣经呢是直接来自神的启示这很重要。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前提，这本书是天上的神给我们直接的启示我们不只是相信里面有一些神的话语我们相信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段经文都是透过神直接的监督，都是透过神的启示留给我们的。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教导说我们的生活都要照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去活出来去行尤其在王道堂我们会仔细的查考每一句话语在我们的成长小组，在我们的讲道，我们说为什么作者这么写到底这一句话这个字是什么含义我们要如何去回应所以我们在想为什么这本书有这么特别，有这么大的权柄，值得我们基督徒每一个星期每一天努力的去明白和跟从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道的专注我们探讨它的可靠性它的历史性它如何真的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当然这个课题是很多的，可以讲很久的，可能讲三课四课都讲不完如果我讲的东西可能不是你们今天想要来听的，没关系，我们待会有问答时间，你可以问多一点你真的是很想要知道的答案我也看了你们的查经的内容稍微有点不一样如果你们在小组成长小组所谈的还有一些想要问的也尽管在这个我们的问答时间这边问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可以容许多一点时间在各个课题因为确实是蛮多的不是我们平时会去探讨的。所以很快的我先说我讲到的四个部分就是一开始我要做一个宗教的比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这个神的启示呢其实不是普遍的不是说每一个宗教都这么说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它是非常独特 它是非凡的一个启示。然后第二部分会说到啊，到底这个圣经是如何形成的啊，尤其是关于先知的角色啊。然后第三会说到考古学啊，就是圣经以外的证据来证实啊圣经的可靠啊。最后会很快的说到关于手抄本啊，关于这个上了2000年的啊这个话语啊如何完整的啊保留在我们这里。所以第一呢啊，宗教比较啊独特非凡的这个启示啊。首先呢，我刚刚我要说的，我要想要你们了解的啊，想要你们知道的啊，当圣经它本身称说呢，圣经自己称啊宣称说啊，这个是神给我们人的启示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啊，这个不是很多宗教都有的现象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五大，这个世界上五大的宗教是什么呢？啊，刚才你们刚才看到了嘛，这个世界五大的宗教呢，啊，其实是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或回教，其实这个其实在我们历史上是算就五大最大的宗教。但如果你是看单单是看人数的话，就是宗教的信徒，这个其实人数上这个不是这五个最多的这个人相信的这个教。如果我们看人数的话呢，其实当然前四名在这里。不过犹太教呢是比较小的，很少的其实如果你要真正要算的话，严格来说可能所谓的无宗教是那个第五个大支的当中所以最大的是基督教然后伊斯兰教，然后到无宗教，然后到印度教，然后到佛教其实犹太教呢是很少很少的那个 Sikh 的那个信徒更加多。可是为什么犹太教还是算是五大宗教之一呢？因为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其实它的基础是建立在犹太教当中所以那这五个呢，印度教到伊斯兰教呢这个是五大的宗教然后当我说呢其实呢我们看这个五个宗教的话呢，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地方，两个五大宗教一个是呢神直接给的启示，包括基督教当中，而呢那另外两个，另外五大之二的那两个的宗教呢，其实不是来自神直接的启示，非神直接的启示当我说呢这两个宗教它不是说神直接启示给他们的真理呢我的意思是说呢就连这些宗教本身，他们没有宣称说他们的真理是通过一个历史事件神亲自启示给他们可能我再跟解释多一点我们先说印度教其实印度教呢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长达有5000年。然后印度教呢，它最早的经书呢，其实是在公元1500年形成的BC 1500这个最早的这个经书，它记录的是什么呢其实它记录的不是历史事件或什么，它其实记录的是诗歌这个最早的经书其实是很多不同的诗歌，200首诗歌献给33个不同的神明这些很多的诗歌呢，都在颂赞他们很多里面不同的神很多的经文当中呢说到不同的诅咒不同的礼仪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诗歌来的当它在颂赞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它形容如何形容这些神的属性和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些诗歌呢并没有记载任何的历史事件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他把这些启示把这些诗歌给祭司们知道OK，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他们自己也没有宣称说是一个启示，是他们对神的一个思考一个所传下来的一个诗歌，一个礼仪，去颂赞他们认为有这么多的神。OK， 这个是印度教当然接下来我们来到很熟悉的佛教当然我们知道呢，佛教是出于印度教，出于印度佛教呢是大约在公元前500年释迦牟尼所开始的一个宗教当然我们知道呢最早的佛教经文不是释迦牟尼写的是他的跟随者在他死后呢用他所口传的真理把它记载下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跟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是一样的第一本的经文并不是创办人所写的是口传过后他的跟随者所记录下来的所以通过这个释迦牟尼他的弟子的记载呢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知道释迦牟尼如何得到这个佛教的真理。当然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学者的认同啊，释迦牟尼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启示啊，很多的记载让我们看到都认同呢，他是通过进食啊，通过打坐，通过修行而悟道成佛的啊。同样的啊，很快的总结他教导的那个真理呢啊，并不是来自一位神的启示，而是他借着自己的修行啊，很多时候就是人去思考到底神是怎么样的啊，而不是直接一位神啊启示的给他们。所以呢，目前我们已经可能很简单的啊了解到印度教跟佛教所谓何谓的非神的启示啊，当然我们无宗教我们也不用讲啊，我们也是大概知道啊他到底是说的是什么啊。不过所以到了这边呢，我们用一个哲学的理论来思考啊，在这个三个当中，在印度教、在佛教、在无宗教当中，会有可能其中一个是关于神的真理吗？啊，我们先说无宗教啊，其实呢，自我觉得自西方的那个启蒙运动，那个 Enlightenment 在16世纪，常常很多的哲学家会说呢，啊，就是要相信一个信仰是要很大的信心的。他们会说呢，有信仰，很多时候呢是否定科学、否定理性的信心。啊，他们说很自然的你要有的一个立场就是无宗教，很多时候哲学他们会这样子的去说啊。不过我们从哲学我们仔细的去思考的话啊，其实呢不是说那七个不是说那这些宗教是需要信心，而无宗教呢是不需要信心，只需要理性科学就好。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呢，其实无宗教也是一种信仰无宗教呢也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去说呢，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没有神的啊。单单靠科学，刚刚靠理性，并不能很自然的说呢，无宗教是最对的真理啊。其实这个所谓的启蒙运动，这个所谓的无宗教传了三四百年，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发现呢，这个所谓无宗教这个信仰呢，其实是很不足的啊。其实所谓的无宗教的信仰是不能解释世上的很多事情啊，例如公义，例如道德啊，所谓的无宗教的信仰呢甚至不能解释爱。所以呢，如果从一个哲学角度，从一个客观的哲学角度去思考的话，没有神这个无宗教的这个信仰不一定是对的 OK 啊。我们可以说呢，如果你是很客观的思考到底这个是有没有神，如果你说你要坚持两个信仰，这个世界肯定是没有神的，或者这个世界有可能是有神的啊，我觉得呢你要坚持相信这个世界绝对是没有神，反而是需要更大的信心 OK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这边去思考，但如果我们开放给这个可能性，这个世界上有可能有一位神，我们要知道这一位神是谁，我们知道这个位神到底在哪里存在，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这个神的存在跟他的特质呢？啊，是要通过人自己去思考吗？还是通过那位神启示他给我们自己，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其实比较可能的是那位神直接启示给我们，是比较可能是真的神，而不是我们思考出来的。啊，我给一个可能比较好笑的一个例子，打个比方说，我们是一群蚂蚁，我们都是蚂蚁，我们从来没见过人类 ，OK？啊，我们一群蚂蚁在那边思考，哎，到底有没有人类的存在？到底人是有两个头还是六个脚？啊，我们要知道人如何长到怎么样呢？是不是当我们去打坐、去思考、去修行呢？还是我们要等到一个人来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这些蚂蚁讲话，告诉我，当然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我们是需要一个人来告诉一群蚂蚁，到底有没有人的存在，对不对？啊，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去思考不同的宗教的时候。啊，如果有一部分的宗教是说，我们对神的理解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自己的修行；另一方面是说，这个是神直接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神是这样的，神是一个，不是三的三个。哪一个是比较可信的？啊，你客观的去思考的话呢，那个直接得到神的启示是比较可信的，啊，而不是说我去思考到底神应该是怎么样，这个神如何符合我的哲学思考，我的哲学系统啊，我知道的东西 OK 啊。当然啊，我知道当我说到宗教的时候啊，或许很多人啊不会像我这样的理智的分析 OK， 当你在选宗教、选信仰的时候，啊，我承认我是一个超理智的人 ，OK， 啊，可能很多人跟我不一样，啊，是比较感性的，啊，他们不会说 ，OK， 如果我要选宗教的话，啊，到底去看很多的证据或去比较宗教，啊，很多时候呢，啊，很多人会觉得哪一个宗教比较能带给我安慰，啊，哪一个宗教能帮助我面对生命中的挑战，啊，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哪一个宗教是对的。啊，会这样子的考量，啊，我要说，如果你真的只是要得到一种安慰，你真的只要得到一种精神寄托，或者甚至精神的一个拐杖，啊，那这我没有话说，啊，这是大家的自由，啊，但是我要说，如果我们客观的去思考，啊，如果我们要探讨到底是不是有一位神这个问题，这个真理，啊，我们不能说就是我说了算，那我开心就好，我安慰就好，啊，如果真的是有神的话。啊，重要的是那位神说了算，啊，不是我们说了算，啊，而如果真的有这位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他给我们的教导啊是真理，啊，那同时呢，这个教导呢也是对我们具有安慰的，啊，如果是真的是我们从客观的方法去得到这个真理的话，同样的这个真理是会最管用的，啊，因为它是真的真理，啊，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呢，啊，当然我们是要用啊这样的理智的。角度去想，不过这个理智所带来的真理呢，同样会触动我们的情感。啊，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以感性去追求的信仰，我们认为这个信仰是管用的，啊，这样的宗教它不一定是真理。啊，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在不同宗教当中，甚至在基督教当中，很多人啊，他们所谓的基督跟所谓的真理，是不是哪一个是真理，而是哪一个比较让我舒服。让你舒服的不一定是真理，可是真正的真理一定会带给你安慰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探讨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神啊，在我们人能知道的历史上啊，向我们显示他自己，有没有真的在历史上有一位神真的向人说话，就好像一个人来到一群蚂蚁当中告诉他们啊，这个就是我，有的啊，所以我们就来看，我们来探讨这三个当中，这个神直接给的启示，这三个宗教啊，犹太教、基督教啊，跟伊斯兰教啊。其实呢，这三个大的宗教呢，他们其实都在建立在同样一个的启示 ，OK， 他们的启示都是一样的一个基础啊。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呢，这三个大宗教当中呢，只有一个可能是对的啊，你不可能说三个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三个所讲的东西呢，都是互相抵触的，啊，你不可能说三个都是对的，啊，因为一个讲没有耶稣，啊，一个讲耶稣没有死只是假死，啊，就一个讲耶稣是真的死真的复活 ，OK， 啊，首先呢，我们要讲犹太教，啊，其实呢，犹太教的经书啊，希伯来的经文呢，跟基督教的旧约圣经是一模一样的 ，OK， 啊，犹太教从一开始到现在。他们所相信的这个希伯来圣经，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旧约圣经，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课题跟今天要说的关于旧约的历史性呢，啊，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认同的 ，OK， 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呢，是不能去让我们看到到底基督教跟犹太教到底哪个是对的 ，OK， 这个不是今天的啊讲座的这个氛围 ，OK， 那个是留在下个星期啊才会讲。啊，为什么啊？犹太教是对的，可是不足够啊。基督教才是对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整本新约圣经的目的，你知道吗？啊，整本新约圣经呢，就要告诉我们，旧约是神的话语，不过是不完整的。新约是神第二阶段的启示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很多新约的书，保罗的书、希伯来书啊，它主要的信息就是讲这个啊，犹太教。之前是对的，不过以前不足够的，基督教才是对的啊。而下个星期董斌也会为我们解释啊，犹太教不认同的新约圣经啊，为何是可以相信的啊，为什么新约圣经是历史性是可靠性的，那个下个星期 OK， 所以如果我们说到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分别啊，这个星期不会说到，是下个星期。那剩最后一个的没有排除的啊，我们要比较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其实你要知道哦，啊，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会讲哦，你们之前是对的，现在不对了， Okay, 我们现在才是真更新的、更对的，对吗？这个是基督教对犹太教做的嘛 ？OK， 其实基督教向犹太教做的呢，是伊斯兰教做的一样的事情啊。OK， 一开始是基督教哦，你们错了，我们现在比较对。然后伊斯兰出来讲，当然呢，其实你们两个都错了啊。更加新的、更加对的是我们伊斯兰教啊，我们才有最新的启示啊。耶稣是啊。最后第二个的先知啊，纳比摩阿玛是最新的先知啊，是最对的啊。但是我要很快的说，很不一样的是呢啊，伊斯兰教呢并没有提供一些可观没有提供一些客观的历史事件，没有提供一些独立性的文件来证明呢啊，他们所谓新的启示真的是来自神啊。如果你去思考他们一开始的由来的时候啊，他们只是说 OK， 有一位天使叫加百列 Gabriel， 他把这些新的启示说给拿比摩哈麦听啊，这个是他们的啊，他们的这个辩护，他们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客观的历史事件，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啊，说呢我们有新的启示，他们就是蛮突然的说你们错了，我们对，因为我们有这个启示。而我很快的要说呢，我认为伊斯兰教一个很大的漏洞是呢啊，其实他们很明显的是借用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载啊。如果你读古兰经的话呢啊，忘记带来一本过来，我一本英文的翻译的古兰经啊，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挪亚、亚当、亚伯拉罕跟摩西的记载。当你读这些句子的话呢，你会看到这些的information， 这些的资讯关于这些人物，只有在旧约圣经可以找得到啊，关于挪亚做了什么，他如何去警告世人，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你会想，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资源？很明显的是来自旧约圣经啊。而如果你把这个句话跟回教伊斯兰教人说，哦，其实你们是抄我们的旧约，你说他们会说什么呢？其实他们已经有这样的答案了。啊，他们的辩护是呢，哦，你们的圣经呢已经被篡改了，啊，我们呢才是真正的啊旧约先知留给我们的这些记载，啊，古兰经记载才是真的，你们是被篡改的 ，corrupted 了，啊，其实这样的论点完全不能成立了，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文献，没有任何的一些所谓的啊事件呢来支撑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回去看伊斯兰兴起之前，那一千年、那两千年，从来没有一个版本的圣经是支撑他们的不同的说法，你懂的意思吗？啊，不是说在之前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突然间古兰经呢就是支持这个版本，啊，一千年、五百年，只有一个关于挪亚、一个关于摩西、一个关于亚伯拉罕的版本，所有的文件都说一样的亚伯拉罕、一样的摩西，忽然间。啊，伊斯兰出来说，哦，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的啊才是对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排除伊斯兰教啊，不是神真正的启示。当然，你们可以问更多，待会儿啊，我们要看到，其实虽然我说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做的是一样的啊，不过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呢，伊斯兰教想要借用犹太教跟圣经的啊这个新约的教导，可是呢又不承认他们的圣经是正确的。你要知道，这个是跟新约圣经跟使徒们是很不一样的啊。当我们使徒当基督教说犹太教已经被取代的时候呢，我们是完全的尊重他们犹太教的圣经啊。基督教会说呢，我们完完全全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话 OK， 你们是真的神的启示，只是你们不明白它其中真正的啊那个真理，或还要指向哪里 OK， 它不知道指向啊以色列人得到一个新的国土，还是指向耶稣基督 OK， 所以很快的 OK 啊，所以很快的我们就通过这样的宗教比较，我们看其实如果你合理的去看的话呢啊，其实具有可能是有神真正的启示，是有历史事件去支撑，是值得我们去更深的探讨呢，具有一个宗教啊，就是基督教啊。很快的我们来到啊旧约是如何形成的啊 OK 啊，神的启示是显示给谁啊？让我们知道啊。 又是谁记载我们所知道的啊这个旧约圣经啊？刚才这边给了答案啊，是先知啊。而圣经里面第一个和一个最伟大的先知就是摩西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圣经的啊前五本书的作者啊就是摩西啊。这五本书呢也被称为摩西五经，分别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在这个摩西五经的记载里面当中也有说到啊摩西的这个角色啊，是他把这些话语写下来，写成本书啊，让他们可以啊有。在我们之前读的经文啊，生命记啊31-24，刚才我们读的，我再读给大家听啊。如果你们有圣经没看，生命记31:24那边说啊，当摩西把这律法的话写完在这书上啊，到完成的时候，摩西就吩咐耶和华约柜啊，就是吩咐抬约柜的利未人跟他们说啊，把这个律法书拿来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柜 的旁边啊，可以在那里做指着你们的见证啊。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啊，所以就是在圣经本身有告诉我们啊，那个被记载下来的过程是什么的历史事件啊。作为一个宗教的经书，这个其实是很特别的，你知道吗？啊，如果你看佛教啊，如果你去看印度教啊，我觉得包括啊，我觉得这两个啊，其实他们没有很多的历史事件啊。作为一个经书呢，圣经是很特别的啊，旧约圣经，因为它有很多的历史事件啊，甚至包括圣经是如何形成啊。而在出埃及记啊，又有同样的记载啊。我也没有放到，弟兄有放到吗？对不起，没有放到，我只好读给你们听啊。出埃及记17:14啊，耶和华对摩西说啊，那个在出埃及记，你要把这些事记录在书上做纪念啊，又念给耶稣亚听啊，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字从天下全然涂去。 OK 啊，所以呢，就一开始就有说到神是如何吩咐他的先知如摩西啊，将他的作为，将他的话语啊写在书上。所以呢，虽然旧约圣经里面呢啊有很多的历史事件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整本的圣经的记载呢啊是花了1400年，从公元前1400到400年。 OK 啊，我们要知道呢啊，这些的历史事件啊，唯一被流传下来的啊这些记录呢啊，只有旧约圣经这本书。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其实很多的细节啊，很多的关于摩西做了什么，亚伯拉罕做了什么，约瑟做了什么，传了2000年，只有一本书被传下来啊，就是旧约圣经啊。虽然如此呢啊，这样这些的记载呢啊，也是可以相信的啊。因为呢，我觉得啊，刚才说的啊，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啊，圣经本身啊，提供了很多证据。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考量的就是呢啊，圣经本身呢，它的呈现呢啊，是用一个真实的事件的描述啊来呈现啊。它很表明的说这个是历史事件，像我刚才说的，不像印度教也表明的告诉嘛，印度教它没有假装说那个是历史事件嘛啊，印度教的经文本来就是一个诗歌啊，不是历史事件啊。 OK 啊，然后你看到佛教的话呢，它的历史事件啊，是释迦牟尼如何打坐啊，不是如何得到神的启示。同样的啊，这个圣经它宣称确实有这样的启示啊给了他们，而且它不是假装是有这样的启示。 OK 它不是一本漫画或虚构书，想要制造一个真实的事件。如果你读的时候呢，它确实很多的记载都很真实啊，所说的东西都很符合当时会发生的啊。而且我们知道啊，摩西所留下的重要的不只是五本书这个记载啊，其实摩西本身这个先知呢啊，其实他留下的是一整个民族的存在啊，他留下的是一整个民族在这2000年来世世代代的习俗啊。所以其实我们要思考就是呢啊，其实对于我们说啊，如何见证这本圣经讲的是事实啊，其实呢犹太教犹太民族本身跟他们的习俗就是一个见证啊，他们所做的事情是2000年前3000年就开始做了啊，到现在 啊，很快的啊，我所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季节是逾越节啊，您知道到今年为止呢，2023年啊，犹太教一个最重要的季节就是犹太啊，就是所谓的逾越节，就是跟他们的新年一样，好像我们新年年初一到就是最大的日子啊。而如果你问犹太教为什么你们要庆祝逾越节呢？3000多年还是一样的要庆祝逾越节啊，他们会告诉你同一个故事，就是呢，是当时候神通过摩西从埃及把我们拯救出来啊，是如何把我们拯救来的时候呢？啊，神让以色列杀一只羊，然后将羊的血放在门口上面，然后当天使呢去埃及杀所有的头生的时候呢，他会杀死所有的头生除了有羊的血的以色列家，他会越过以色列的家，因为这个羊的血啊，因为这个历史事件，当时他们也杀了羊过后，他们煮了羊然后吃，在晚上吃羊肉啊，所以就为了纪念这一个特别的逾越节，他们每一年到现在都会杀一只羊献祭，然后一起吃羊肉。 OK 啊，所以其实你要很知道很特别的是啊，传了近3500年的传统啊，这个传统唯一的由来故事就一个故事啊，是神如何从埃及把我们拯救出来，没有别的解释。你要知道这本身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事实，你知道吗？传了3500年的一个传统啊，从来没有第二个的原因为什么要庆祝逾越节啊，永远都是同一个原因。很多时候我们有的传统呢，是可能他一开始的他的那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可是传了几百年慢慢的演变成加了很多很多的神话啊，然后到现在呢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啊。 OK，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的话，就好像我们新年我们华人啊，为什么我们会放鞭炮呢？对不对？在我们记忆当中，年初一的晚上一定要放鞭炮啊，这个习俗呢其实是我们啊上千年，我们看到最早就是公元前500年华人多有的记忆啊。如果问你们为什么放鞭炮呢，你们会说什么呢？热闹，还有呢？由来呢？由来故事听过的是什么呢？年兽嘛，对不对啊？对，所以这年兽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是不是很可能在2000年前进了这个年兽，然后就开始这个传统呢啊？因为年兽怕光，对不对？年兽怕声音嘛，你看，如果看功夫Panda，还有一集是关于年兽的啊，我儿子很喜欢看的。哎，其实我在Wikipedia 啊，维基百科做了一点点研究，然后我不是专家 ，OK 啊，这个年兽的由来呢，很可能最早是1930年的时候才开始的啊，是一个这人在写，也不是说只是写一些东西，1930年啊，其实我们如果在最更早的话呢，原本是没有年兽的啊，最早的放鞭炮呢有声音呢，大约是500年的时候，在梁朝时期啊。当时真的是要赶鬼的，不过不是赶年兽。那么有说到呢，放声音呢是当时他们啊觉得炮竹要赶走野鬼，赶走邪灵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放鞭竹的那个传统传了1500年，一开始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当时他们的民间信仰，当时候人的迷信，对吗？啊，或许可能有一个更早的失传的原因。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可靠的历史文件全记载，啊，很多时候呢，这样的习俗呢，就是按照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这个啊不同的解释，就好像我们现在说哦，放鞭炮是热闹咯，啊，守夜咯，不要睡觉咯，保平安咯，啊，所以你看到吗？啊，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很多时候不同的别的宗教就是这样子来的，一个很普通的事件，慢慢因为迷信、民间信仰演变成一个神话。那这里从这样的角度去想的话，去看一下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很不一样的啊，不是先有一些民间习俗，然后再慢慢再加上不同的属灵含义啊，或随着不同的年代啊，这个逾越节有不同的一个属灵意义啊。逾越节呢是一开始先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一开始就是一个真实的属灵事件啊，后来才有这个习俗啊，3500年去纪念这个事件啊，因为这个本身我觉得啊，你去思考的话啊，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啊，一个流传下来的 啊、一个传统和它的由来的故事。而这个由来故事呢，是建立在一个历史文件上 ，OK， 很完全的。啊，另一个呢，见证摩西的记载的历史性和可靠性的现象呢，啊，是呢之后有两个不同的群体啊，在不同的地区都保留了摩西五经 ，OK， 两个不同的群体，不只是犹太人，还有另一群呢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犹太教呢，啊，其实是从所谓以色列的南国留下来的 ，OK， 现在的以色列民族其实讲的只是啊。南国，是北南，对，南国犹太，啊，不过一开始摩西的时候，他过后呢，啊，有12个支派，啊，但是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呢，北国造反，啊，10个支派才变成为以色列，啊，只有剩下犹太国呢，啊，他们说是继续服从耶和华的，啊，而那个所谓的十个支派的北国，啊，他后来成为所谓的撒玛利亚。人跟撒玛利亚教，因为当时的城市的首都呢是撒玛利亚 ，OK 啊，你们要知道呢，撒玛利亚教他们也是有他们的圣经的 ，OK， 不过他们的旧约圣经哦是比很短的，他们旧约圣经只有五本罢了，就这个前五本叫撒玛利亚五经啊，因为呢在他们接受了摩西的这个旧约的过后呢啊，他们就分裂了。像我们看到在耶稣啊过后的这些记载呢啊，其实在分裂过后，北国的先知继续得到启示，所以当然是很自然的啊，撒玛利亚呢他们是不承认其他的那个记载，只承认前面的这个五经 ，OK 啊，那我们也知道呢，自从分裂过后呢，这两国呢一千年多以上呢都是对敌的，虽然他们对敌，不过很特别的是呢，他们由始至终。还是承认啊，摩西是他们的创办人，还是承认呢摩西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也把摩西的这个记载呢当作他们宗教的经书啊。当然他们唯一有的一个分别是呢啊，他们会说我们才是真正服从耶和华的群体，他们改了一些圣经啊，他们说真正的那个祭坛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那个山那边，是在他们的那个 Mount Gerizim 啊，他们的经文是说我们服从神啊，是犹太人偏离了神啊。而另一方面呢，当然啊，犹大国的南国的记载就是我们啊现在有的这个摩西五经，而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圣经说呢其实是撒玛利亚人偏离了神 OK 啊，但你要知道呢，这两个群体啊，他们独立了去保留了他们的圣经，他们独立保留一千年的圣经呢，留到今天呢，那个经文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分别是谁到底才是真正的啊摩西的继承人 ，OK 啊，所以呢啊，这个也是一个啊让我们不能去忽略的啊一个现象啊。如果你去看 Wikipedia 的话呢啊，直到2021年啊，其实这个撒玛利亚人快要绝种了啊，只剩下840人在那边 ，OK 啊，很多已经跑去可能变成回教徒啊，变成基督徒啊，撒玛利亚教啊的信徒只剩840人。啊，至2021年 ，OK， 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啊，现在目前只说的啊，摩西圣经的形成啊，我觉得单单说摩西五经就花很多时间啊，但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看整个啊旧约的话呢，它如何形成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摩西五经啊，一个是所有其他的书，先知书跟所谓的啊历史叙述。啊，我们在圣经跟在我们的文学，我们知道啊，最早被承认神的话语，最早被承认圣经呢是摩西五经啊。就连如果你看其他的旧约书，很多的先知，他们也会提到这本书，他们也会提到摩西的啊这个话语啊，都会引用了很多摩西五经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建立了摩西五经的可靠性。啊，其实我们就是建立了整本其他旧约书的可靠性啊，因为基本上呢，摩西五经之后的先知，他们所教的真理跟他们的专注呢，也都是摩西所专注的啊。他们都说，他们都回到摩西的话语说，我们要继续服从神的话语啊。我们甚至可以说呢，啊，以色列之后，在摩西之后所有的历史呢，都是被摩西五经啊所塑造的啊，也是。通过当时候神跟他们所立的约 啊，当时候呢，通过摩西就跟他们立约说，啊，如果你按照摩西所说的律法照做的话呢，啊，你的国就会兴旺，啊，如果你偏离了摩西的教导，你的国就会败亡。啊，我们看到这也是这样的历史，这也是所有之后的先知他们一直宣告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啊，所以这个摩西五经就花了一大半时间。不过现在很快的啊，我要加多一点资料啊。刚才那个摩西五经之后是谁写的呢？啊，当然我们知道摩西五经之后呢，啊，有所谓的大先知书啊，就所谓的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跟但以理。当然这些书的作者都是这些先知啦，啊，是要把他们的这个啊，这个所谓的啊 prophecy 啊，把他们的预言啊所写出来。然后之后呢，啊，有所谓的小先知书，和西亚、啊约雅、阿摩斯、啊厄巴底亚、约拿、米迦、拿鸿、哈巴谷、西番雅、哈改、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啊，这些的作者都很明显，啊，是这些先知，他们通过神的话语，啊，留下他的神的话，啊 ，OK， 啊，这些先知呢，都是在神，都是神在不同的时期，啊，把他的话语透过先知啊显示给以色列人。OK， 啊，然后呢，在大先知啊书之前的历史呢，啊，其实这几本书被称为前先知书。OK， 啊，这本前先知书分别是约雅记、撒母耳记啊跟列王记啊。OK， 啊，还有一个叫一个四十记的，我忘记放到。OK， 啊，对不起啊，放少一个。还有一个叫 OK， 啊，那么我们要想，可能是谁啊？约书亚记当然是约书亚写的啊，撒母耳记一部分是撒母耳写的 ，OK， 另一部分不是，因为呢，撒母耳记记载了他死后的事情啊，所以很明显，撒母耳死后的事情不是撒母耳写的，不可能的嘛 ，OK， 啊，到底是谁是写这些事情呢？或是包括啊那些王啊，大卫王跟所罗门王啊，是谁把他们的话语记载下来？啊，其实圣经本身有很多的资料让我们知道啊，这些作者、这些保留这些啊历史的人是谁。如果我们看 ，OK， 对不起啊，跳一下 ，OK， 如果你看啊，《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啊，二十九节，大卫王自始至终的事实，看哪、啊，都写在撒母耳先知的书上、拿单先知的书上。和加德先知的书上啊，可能你要问什么是拿单的书、加德的书跟撒母耳的书，是不是撒母耳记？不是 ，OK， 就是之前有另一本历史文件叫撒母耳书，然后之后的人照着他的书放在撒母耳记里面，再加上拿单先知写的，再加上加德写的，然后变成撒母耳记。OK， 这个是他的过程。啊，所以就是当然，当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他们怎么知道发生？当然是来自撒母耳啊，不过不是他们完成那个撒母耳记。OK， 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分别啊。所罗门其余的事啊，自始至终不都写在拿单先知的书上和斯罗人啊亚西亚的预言上吗？以及伊多先见论尼巴儿子与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啊，所以这个末世书是一个历史书，不过已经失传了啊。不过我们流传的是啊，这个啊，我们有的旧约啊。同样的，很多这些啊重要的人啊，关于耶罗波安的事情啊，是啊司马雅先知跟伊多先见啊，西西家王的啊事情啊，写在阿摩斯啊以赛亚先知的末世书啊，和犹大和以色列啊列诸王记上。啊，这些写的书呢，都是他们一开始有的那个来源，历史来源。啊，就是当然，大卫发生什么事情，撒母耳说了什么话，当然只有撒母耳知道，对不对？啊，不过也不是他完成撒母耳记。啊，这些是后来就是下一代的先知，啊，或下一代的祭司，下一代通常服从神的人，啊，他们所记载下来的。啊，所以其实圣经虽然没有表明的说，不过有给我们一些线索。啊。很有可能是哪一些重要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把之前的先知的书变成现在的圣经呢？啊，其实很快的就是在这一个图啊 ，OK 啊，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摩西是他编成这摩西五经啊，然后摩西过后呢啊，可能包括约书亚记跟四十记的最后的成品，可能是撒母耳他完成的 Okay, 然后过后沙漠的时候，包括列王记啊，包括以赛亚这些书呢，是谁把它编成的呢？啊，很可能是耶利米。如果在耶利米书看到的话呢，其实还有看到他把东西写下来啊。然后最后呢，整本的完整的旧约呢，啊，很有可能这两个人以斯拉跟尼西米啊，是他们两个人把我们最完整的啊这个旧约的历史呢，把它编成我们现在有的圣经。Okay, 所以很可能最完整、最 final version 的、最终极版的呢，啊，很可能是啊以斯拉跟尼西米啊他们所写的啊文字。Okay,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都是所谓的神的先知啊，我们都能相信呢，他们所说的话确实是神要告诉我们的。Okay, 啊，这里你们可以问多点啊，并不是啊一些阿猫阿狗随便就写就是圣经了。Okay, 可能有些人会说啊，一些我们不懂的文士啊，那个谁啊，他们去讲啊，他们讲什么啊？不是的，都是重要的人物。OK 啊，可以代表说这个是神的话语。这是第二点。很快的，第三、第四点没有那么长啊。啊，我知道很多资讯啊，快点，我们就可以问问题了啊。第三点啊，这个考古学可能比较有趣一点。OK 啊，考古学外在的证据啊，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啊，在二十世纪初呢，在1900多年开始呢，我们知道呢。很多的所谓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啊，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或者他们开始怀疑圣经的历史性啊，他们会开始怀疑说哪里有可能有这些神奇的事件过红海啊，神在从山跟他们说话啊，他们可能说这不可能是历史事件啊，所以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他们很多就开始讲，其实摩西五经呢，很可能不是摩西本身写的。是后来犹太人可能在公元前300年、400年过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宗教过后，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故事说，我们是怎么来的啊？他们就创造了摩西啊，就创造了旧约啊，就是很多时候，很多我们很多的传统，为什么我们要放鞭炮？可能旧约人就会讲一些好的故事来去解释啊。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去回应这样的一个质疑啊？有什么证据是说呢？其实摩西真的是摩西写的。而他当时候留下的历史真的是当时候的历史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呢就是考古学啊，通过考古学呢，我们可以有当时候中东地区所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啊，所谓的历史文物啊，所谓的那个 artifact, historic artifact 啊，从这些历史文物呢，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候的文化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那当时候的埃及文化，当时候的那个 Mesopotamia 的文化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些文化的时候呢，我们跟旧约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文化去看的话，看是否是相符的啊。OK, 所以经过考古学的证实呢，其实圣经故事里面呢很多的细节其实都精准的反映当时候的文化。OK, 啊，我给一个例子啊，例如在创世纪啊，我们看到吗啊，亚伯拉罕的太太不能怀孕，对不对？撒拉到了70岁，所以呢他就让他的婢女撒瞎甲让为他的老公生一个孩子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有点隔离啊，对不对？让你的面啊，跟老公啊，去生一个孩子，很奇怪的做法。可是呢，当考古学去看的时候呢，不止在犹太教，其实在当时候啊，近中所谓的啊古近东啊，2000年以前啊，公元前2000年呢啊，这样的这个事件是很普遍的。他们甚至有当时候留下来的一个所谓的婚前协议书 ，OK, 所谓的 prenuptial agreement, 就是2000年前他们都有婚前协议书的，这个不是新的，这个很久就有的 ，OK, 啊，当时所留下来的啊，那个埃及附近的文化的那个婚前协议书说什么呢？那么有说到，如果你的妻子不能生育的话呢，其实她有法律义务要为丈夫找一位啊所谓的代孕母亲，这时候当时一定要有的文化。你在结婚之前生孩子很重要的，如果你生了不了孩子你不育的话呢，你有法律责任要为他找一个代孕母亲啊。而当时的法律说呢，如果这个代孕母亲有了孩子 OK, 他的儿子呢，如果是儿子的话呢，他要继承父亲的家产啊。如果你先给了你的婢女给他的儿子可以继承家产，那么你自己又有孩子过后，你儿子也是要有家产，对不对？那怎么去分呢啊？法律说呢，两个人要一起的去分家产 ，OK, 要平分。所以就为什么我们看到啊，那个撒拉当他生了以撒过后， 他要赶走佳佳呢？因为他不想跟他分家产啊。甚至呢，当时那边有一个很出名的叫 Hammurabi Code， 我们就是从地上面挖了一个大块的石块 ，OK， 那边有写当时的律法啊。那边说呢，如果你真的不要跟他分家产的话呢，啊，你就让婢女有自由，让婢女离开的家，因为婢女是没有自由的嘛。如果你把婢女跟孩子赶出去的话，让他们成为自由的人，你就不要跟他们分家产。所以我们看到呢，沙拉对夏家做的事情呢，是符合当时的律法的，完全符合的。你会明白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去思考这样的细节的话呢，啊，和故事的发展呢，啊，是完全的符合公元前1900年的文化背景。OK， 而且你们知道，这些所谓的对于所谓的古代的这些知识，我们是近100到200年才知道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回到16世纪的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的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失传了，没有文件了。如果你说这个旧约圣经是公元前500年的犹太人一个小小的国他们去创造的故事，他们哪有可能有这样的知识？那这样子是去创造这样的这么所谓的这么真实的故事啊，完全的符合。所以你只能说唯一有可能性就是这个是真正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事情，然后他一代传一代啊，传给约瑟，传给摩西，所留下来的这个见证啊。 OK 啊，另一个例子就是呢，神啊，其实这个是很多很多的细节啊，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是完全符合的。所以就是刚才 Alan 讲的这本书很多考古学让你看到很多的那些细节呢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文化啊。 OK， 还有另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呢啊，神和以色列他们立约的方式啊，他们不是有献祭，然后他们的立约过后啊，会讲然后有什么诅咒，有什么祝福。其实呢，整个生命记立约的结构呢，是和当时候一个大的帝国和他占领的小国所立约的方式的内容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同样的这样的细节呢，这样的知识我们是近100到200年才知道的啊。摩西所用神所立约的方式，就如当时候埃及国如果占了一个小国啊，他会立约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OK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考古学如何证实啊，这些是啊可靠的啊这个啊记载。最后一个啊，就是关于啊大卫王这个人物的历史性啊，在1868年呢啊，考古学找到一块石牌啊，那个是当时是摩亚王啊的记载啊。 OK 啊，这个石牌呢提到摩亚王当时一个的城呢啊，曾经被大卫的家族占领啊，这个就是我们之后看到的证据啊，这个是唯一一个在圣经以外啊所有的一个啊历史文物有记载大卫这个王啊这个存在。 OK，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OK 啊，最后第四点啊，索抄本完整的保留啊。关于索抄本呢啊，可能我只会简短的说几个重点啊。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呢啊，我们手上的有的旧约圣经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啊那圣经作者最初他们写的版本原本。 OK， 当然我们知道啊，你说到上千年的古书呢啊，不可能我们有最初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留下来的那本圣经，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你写那个书的那个啊动物皮呢啊，过了几十年100年就会腐烂的啊，不可能保留那个最原本的那个手抄本。而且你要知道以色列国啊，在这个很多时期呢啊，被很多国家占领，整个城镇被焚烧啊，有很多的手抄本也是会被毁坏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是有那个最初的那个版本。 OK 啊，不过呢我们有的是他们一本一本抄下来的啊，那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问的啊，你这样子抄下来的这个书会不会慢慢的不一样，会慢慢的就是失去了当时候的那个事实啊，其实不是的。 OK 啊，我们根据学者的推算呢啊，整本旧约圣经呢最早可能是在公元前400到300年所完成的啊，就是原文呢是希伯来文。 OK 啊，之后呢因为有很多犹太人呢在埃及居住啊，所以呢他们将希伯来文的圣经呢翻译成希腊文啊，这个最古老的希腊文版本呢是叫74译本啊 Septuagint 啊，这个也是呢新约作者们呢跟使徒们他们使用的版本。 Okay? 如果你看到很多新约，当他们去引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引用的是希腊文的版本，而不是希伯来版本。Okay? 啊，而我们的基督教教会的前一千年所翻译的拉丁文， okay? 他们也是根据这个74译本啊所根据的。而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呢，我们所根据的原本呢，其实不是希腊文，而是希伯来文。OK， 啊，我们有的这个圣经的最完整的文本呢 ，OK， 最完整的文本就是有那个硬体的文本啊，其实是在公元100年才完成的。OK， 啊，就隔了1400年啊，这个是犹太的一个文士家族，他们一代传一代啊，将一本啊那个圣经啊保留下来。OK。可能它的过程就是一本圣经腐烂之前又复制另一本，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啊，每一本这的制造就是很大的工程，要几年才可以完成。然后这个本腐烂之前呢啊又要再复制一本啊，然后我们说呢，你复制了1400年有没有错误呢？在1946年的时候呢，考古学找到一个很重要的死海古卷。 OK，啊，在这个古卷当中，我们透过 carbon dating 啊，在它我们找到的当中呢，有最早是在100到150的公元前之前的那个文本啊，希伯来文。OK， 啊，而呢，当他们把一部分的以赛亚经文 OK 找到的，跟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马索拉文本啊去比较的话 ，OK， 他们发现几乎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被保留。Okay， 所以我们会可靠的相信啊，所以重点是我们有的旧约圣经文本呢啊是很完整的被保留下来。Okay， 虽然是隔了2000年。好，不再说多了。Okay， 今天给了你们很多啊客观的啊这个资讯去思考啊，让我们断定圣经是不是我们能相信的神的话语啊，也说了啊，一开始说了，当我们和其他宗教比较的话啊，基督教有的是独特非凡，是特别有历史性而且是合理的啊一个圣经啊神的话语的记载。第二呢啊，让你们知道圣经是如何通过先知而形成的啊，也让你知道呢它的启示是通过历史上的作为，而这个历史上的作为呢是有一个民族去见证，有一个还保留的习俗去见证啊，甚至有不同的群体独立的去为摩西五经做见证。第三呢，圣经的记载是符合啊古代的文化啊，是现在很多考古学能提供证据的啊。第四呢，旧约的圣经是完全的完整的被保留下来。可是呢，最后我在这里说，当然啊，我们不是说每个基督徒一定要研究过这些证据跟论点啊，才可以相信呢啊我们所听到的啊是神的话语啊。我知道反正我们这里很多在座的很多人啊并没有了解这些我以上说的这个证据啊，可能完全不知道啊，就已经相信了这个是神的话语啊，就已经开始知道你需要跟随啊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呢啊所以呢很多人啊其实呢是不需要这些证据的啊。 OK， 或许有些人需要，可是很多人不需要啊，可能很多人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啊去相信神的话语啊，可能是因为神的话语感动你的心啊，或是呢圣经里面的真理说进去了啊你的心里面啊。当然我要说啊，神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啊来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啊，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感触啊 OK， 让我们相信他的大能。当然往往他是用能吸引到我们的方式啊来显示他自己。OK， 啊所以呢啊我觉得不管是通过逻辑思考或通过所谓的心灵的被感触啊，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去感受去经历神的大能的不同方式啊。或许有些人比较理智 ,OK， 啊听到对你很好啊，有些人可能比较多情感啊，听到眼睛关了一半啊，但是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啊其实两个都需要的啊，我们同时需要逻辑理智，我们也需要情感啊。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呢 啊，至少让你在理智上，让你对神的话语呢，啊，有更大的确信，啊，让你在理智上呢，能更认真的对待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语，啊，哎，希望啊，这一次的这个事实，能加深你对神的信心，啊，让你知道呢，这本书的确是你可以跟从的话语，啊，的确是你应该活出的真理。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先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通过你的监督，通过你在历史上的显示，啊，我们有这本这么独特的圣经，让我们隔了3000年，我们才能这样精准的啊去研究、去研读每个话语，也让我们看到，虽然你依然需要我们以信心去信靠你的话语，不过确实你在这个世上留了很多证据，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理智的，我们的信心是合理的，我们的信心是能建立在有历史性的话语身上。请你帮助我们啊，希望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些事实啊，能巩固啊我们的知识啊，能让我们更认真的啊去面对你的话语啊，也让我们确实啊去认真的思考啊，你是否是真的与我们说话吗？我们要如何去回应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